走进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从阅读中找到自由与灵感，一起探索世界的无限可能。欢迎来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自由的定义。然后很开心邀请到作家，同时也是非常知名的 Podcast 的主持人大头，欢迎大头。
Hello， 慧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头。
好，我先坦诚，我对大头第一次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是来自你的节目，就是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其实包括你那个节目的那个叫 logo 嘛，就是那个
封面，
我都觉得好好看。我那时候还给我们制作人看，说：“哎，我喜欢这样子的风格，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听是刚好是谈音乐季的那一集，然后我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我觉得哇。可能因为我自己听的节目也不是说那么的多，那我会觉得我很少听到这么扎实然后非常有料的内容。然后虽然我对音乐我其实是一个大外行，可是我就听得津津有味，然后我当下就立刻订阅了，这样子就觉得非常非常好听。所以本来这一集的主题很理所当然就是阅读京都，因为你刚好出了一本很好看的书，就是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可是我最后一刻把题目改成自由的定义，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在认识大头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你的书和你的访谈，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觉得我很喜欢的自由人的影子，这样子，所以临时更改了这个题目。所以一开始我想要先从这个点出发，就是我觉得你好像很早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也是一直都非常努力，对自己要做的事情都毫不马虎。所以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都听到很多大人都会说兴趣不能当饭吃啊，这样子，那这句话有没有对你产生过困扰？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所以你怎么去看待你的工作跟生活？
其实小时候我就喜欢看书跟买唱片以及写一些小东西，都幻想自己可以当成一个专栏作家。然后在做这些幻想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最幸运的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阻止我，然后也没有跟我讲过说兴趣不能当饭吃这件事情。所以小时候我都把零用钱拿去买唱片跟拿去买书，然后都沉醉在这些事情里面。那一直到后来比较长大一点之后，我也思考过说，哎，我一直喜欢这些事情，它真的能养活我吗？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只要一直在做我喜欢的事情，然后我会慢慢的去花时间去钻研我喜欢的事。那可能越听越多，或者是越看越多，越写越多的状况之下，我发现慢慢会有一些甲方会看上我正在做的事情，觉得我好像可以派上用场来找我。
那你那时候有一个什么发表的途径吗？或者说怎么让人家知道说你是有这些能力的？
我好像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在进行就是部落格，因为那个时候刚好部落格起来，我那个时候经营那个明日报新闻台。你现在还在吗？
现在好像没有，
好像我不确定，但那个时候就开始写，然后就写一些看电影的感想，看日剧的感想，听音乐的感想等等，然后开始有唱片公司来找我。然后把我推荐给一些音乐的平台，就说，哎，这个人好像可以写哦，你们要不要找他来写东西？那写着写着就好像，哦，我好像达成了，就是，哦，我以后小时候想要当那个音乐专栏作家的梦想，不小心就这样达成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慢慢的去发展，然后慢慢的去经营，然后到后来 Facebook 有粉丝团，然后有 IG 等等，我就觉得，那好像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个粉丝团，继续的透过这件事情，透过网络来跟喜欢这些东西的人来做交流，然后就一路到现在。所以不知不觉之间兴趣就真的成了饭了呢。
我觉得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对于你喜欢的东西你真的很投入。因为我觉得就说兴趣能不能当饭吃，我觉得好像可能也不能从很表面上面来回答说，哦，一定可以或一定不行。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哎，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可是如果我没有投入，我没有持续去吸收，其实那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当饭吃，因为它没有变成我的实力之一。所以我也觉得大头我很佩服，然后我也很欣赏的部分就是，我觉得你对于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你真的钻研很多，然后也投入很多，所以他才有办法吸引到像我这种可能对音乐的外行人，我都可以听你的节目听得津津有味，这样子。所以我也蛮好奇，因为我觉得你做的事情其实 跨蛮多领域的，然后包括你也出书，但是你每件事情我觉得在我来看来我觉得都做得很棒这样子。那这个能力你觉得除了你小时候就有兴趣，然后所以刚好大人们并没有反对你，并没有为你设下障碍，所以你可以持续的在这个领域钻研，除此之外你觉得你的能力是怎么奠定跟培养，就是说只要有这个兴趣跟热情它就可以推动你做这些事情吗？
我觉得我的个性比较偏向我对于我喜欢的事情我会花很多时间跟力气去不管是砸钱买、或者是除了砸钱买以外我还想要听很多，然后想要去找各种资料来搜寻更多理解更多。那我觉得一直往下钻其实我也没有想说我要成为一个厉害的人、但我只是一直顺着我喜欢的道路来前进。那当然这个有个缺点，就是相反的我就是对于我没什么兴趣的东西、我就会试一下，然后就想说哦，我好像没有很喜欢、那算了算了算了这样子、那这样子筛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不知不觉当中我就会越接近我喜欢的事，然后做得更多。那刚刚慧真有提到就是说我好像在各领域不管是写书啦、音乐啦、做节目啊、旅行等等、刚好是每一件事情我都很喜欢、所以到后来发展比较稍微成熟一点点之后，我就是会努力的把这些我喜欢的事情一口气把它串起来。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在我的世界观里面是可以串成一线然后一气呵成的这样子。
对，因为我看你的这个经历我就会联想到鸟屋书店创办人曾田宗昭讲的，因为我之前其实我就很喜欢鸟屋书店，然后那个曾田宗昭所有的书有中文版我都有读嘛。他在那个风格是一种商机书里头提到很多关于自由他的看法这样子，他里面有一段我也是蛮认同，他说自由并不是不做不想做的事，而是有能力去做该做的事，这个才是自由、所以后来我觉得这段话也对我蛮受用的，我也很想要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实践我认为的自由，就是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跟该做的事，这个对我来说才是自由，并不是说不想做的事情我就排斥不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在看你的历程，我觉得你充分的去发挥这个他讲的这个自由的定义，就是说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所以我刚听你这样讲我也觉得很好玩，就是有时候我们太过担心就是说兴趣到底能不能当饭吃，与其花在那里担心，不如其实就是好好去把自己的兴趣就是真的很用心花心力去好好的充实学习，把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那其实没有去考虑那件事情它不知不觉就变成有饭可以吃了，
而且吃的还蛮饱的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也是因为你，我感觉你是不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所以你会在旅行啊、音乐啊、做书啊各方面，就是你那个好奇心打开以后它就变成有很多交叉的可能性，它就会变成就是专属于大头的一个独特的视野。
应该是说我喜欢的风格跟我喜欢的主题还有形式其实一直都是在同一个世界观里面，就是我喜欢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那当这一类的东西出现在不管是节目、阅读、旅行或者是音乐等等出现的时候，我就想说哦，这是我喜欢的，那我要赶快来体验，赶快来创造，或者说赶快来把它串起来。所以我觉得如果去拆解我每个喜欢的东西，或是我写的、我看的、我呈现出来的东西的话，会觉得哦，好像都在一个风格里面哦，那就是大头的风格这样子。
所以你在当初要成立这个 podcast 节目，或者是说你说开始有脸书啊粉专的时候，你有先思考过说我要怎么去企划我这个节目，或者是说其实就是运用你本来有的兴趣然后一样的态度跟方式去做，你还是你自己是有做一些区隔？
当时要做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这个 Podcast 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也想了一下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才能符合我这个人。如果我只做音乐吗好像又觉得这太窄了，只做旅行吗好像也有点窄。所以我就想说那就以我来出发好了，我喜欢什么样子的东西，我喜欢什么样子风格的主题，我就把那个领域的来宾邀来，然后把它变成我这个宇宙观里面的一员。所以每个人来其实都可以符合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说啊，因为都是我喜欢的，所以 每个题目每个来宾每个主题都听起来不会突兀，因为它就是在一个所谓 City Boy 跟 City Girl 的一个角度里面，
嗯，就有点像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风格杂志这样子。
我是用一个生活风格杂志的方式在企划我自己的节目，被慧真看出来了，
啪派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就是哇，果然是被看出来了。
对啊，就很棒，就是像一个好看的杂志那样子的精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出发点。我之前看一本书，我现在有点忘记书名，他就有提到一个成功的企业，一个好的企业不是一直在那边自夸说哦，我是什么什么品牌， 我多厉害，而是你要让你的目标对象知道你喜欢什么，你的喜好是什么，你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大家自然就会跟你产生共鸣这样。所以大头就是一个成功的杂志的这个做法。
谢谢，好害羞。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等会继续聊。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自由的定义，邀请到自由作家大头。我看大头的旅行，我也觉得是很自由的，所以我很喜欢你书里头有一种生活感，就是不是那种好像要去收集最多景点的那种观光式或是走马看花式的旅行，所以我觉得是很有一种在地的视角。我喜欢那种就是你的书里头流露出一种很闲适的一种气氛，好像真的可以去品味生活的感觉这样。然后所以你会去的点也是，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读者是跟我一样，也是会喜欢像这样的地方，一些选品店、咖啡馆，然后很有味道的食堂等等，当然还有书店。所以在你的最新著作《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有非常多令人向往的生活片段，那大头可不可以介绍一两个最令你回味然后会不断想要重返的享受京都的方式？
刚刚慧真有提到，就是说在我的书里面你感受到生活感，那其实现在生活感也是我在每一趟旅行在规划的时候我最想要放进去的东西。我觉得去一些很知名的观光景点进行到此一游的旅行确实也是一种，但是如果是以我现在的旅行经验的话，我会觉得这样子好像会有点太累。对，我觉得那种追逐景点的那个疲倦会让我想说我真的有喜欢吗，还是只是因为大家说这个地方很重要，你一定要来，所以我就去了，但是去了我到底能不能把这个地方融会贯通，以及是不是真的符合我的需求跟喜爱，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
那我现在觉得旅行的时间很珍贵，应该要把旅行全部都拿来做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事情才是重点，所以我在书里面真的是进行一些非常日常生活之类的行程。那如果要推荐的话，我其实最喜欢是在鸭川两岸骑脚踏车
的
这件事情。因为本身我在台北，我就是一个很喜欢骑 U-bike 的人。如果像今天天气这么好，这样子一个在差不多20度左右的温度的话，我就会觉得现在骑脚踏车出门也太棒了吧，
超舒服。
虽然说在城市里面还是你难免会遇到就是哦车好多，或者是说自行车倒没有那么明显，骑起来有一点点危险，但是我觉得那个自行车骑它的时候然后风吹过来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棒。那特别是京都的鸭川，我觉得很符合这样子骑车的一个场域，风景气氛然后整个感觉我觉得都很迷人，所以想每一次去京都都做的事情，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应该就是骑脚踏车，然后第二件事情其实是去泡大众澡堂。
你讲的梅汤是不是？
梅汤，然后还有鸭川汤等等，因为京都是一座古都，然后它有很多在地的所谓的大众澡堂，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很日本的庶民文化跟很他们的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在台湾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真的好像只剩那个健身房里面的那个
热按摩池，味道完全不一样。
对，它好像风格完全不一样。所以就会觉得啊，如果去京都的话我就可以去很多大众澡堂了，甚至是很梦想可以成为澡堂的常客的那种感觉。
我印象很深刻，你在书里面提到一个场景，我觉得好奇妙，就是你说就是很在地的居民买菜然后泡汤的这样子的行程，就是这种生活日常的片段，我觉得不知道，我就觉得那个好迷人哦。
你提到就是梅汤这个汤，它外面其实有一小区会放一些米啊菜啊水果啊，方便当地的居民就是如果你泡完汤你要回家煮饭， 你就可以买一些蔬菜水果回去，然后就可以直接当食材来煮。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迷人嘞。嗯，再怎么样健身房门口也不可能卖菜吧，啊、对不对？
这也太怪。
对啊。
我先问一下大头，你每一年都会去京都吗？除了疫情的时候，
没有到每一年去，但过去这样子累积下来，可能也去了十几趟。
OK，
我去年就去了两次。
其实我在读你的书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我跟我女儿关于鸭川也有一个很难忘的记忆，就是2018年跟我女儿去进行一趟书店旅行嘛。我们那时候去了60几间书店，然后在京都的时候，特别有一天的行程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一早就先去晨光社，就你书里面有提到的，然后走到京都御苑，那时候是为了森林里面有一个绘本图书馆而去。就我们去的那天它没有开，可是没有开在御苑里头还是很舒服，就是很多的植物阳光洒下来非常美丽，然后那时候心情就非常好，然后我们就再走到那个出町座的一个书店，就是你书里也有提到，就是二楼有一个电影院，然后一楼、
在一个商店街里面，
对，在一个商店街里头，然后一楼是一间书店这样子。然后逛了一会我们就搭公车，就是沿着鸭川然后要到一个绘本图书馆，但我们都没有去过，去了以后发现它真的很像秘境，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然后那天下午只有我跟我女儿两个人，我们等于就是霸占了所有厉害的绘本。我要讲是说那一段路程啊，就是搭公车沿着鸭川的那个公车路线，因为天气很好，然后阳光洒进这个公车里，然后我就觉得很像我在拍日剧，我还录了一小段，我觉得哇，那个经验就是那个心情也太棒了。这样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一段公车让我那一天的行程变得非常的光彩光芒万丈的感觉，就是点亮了那一天的行程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读你的书就一直回想那一段，然后觉得很棒，然后就想说下一次如果有机会再去京都就要照着你书里面讲那些点去。然后讲到公车，我就特别想说我一定要来问一下大头，你在京都有搭公车的经验吗？
有，因为其实京都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我们观光客旅人去京都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搭公车。然后公车真的有一点点难度，
不是有一点点，我觉得太难了，真的太难。你知道我跟我女儿那时候，我们看那个，它不仅有分很多的出口嘛，很多的这个站牌，它不仅是这个四个十字路口，可能四个点都有，它还有分 A B， 还分甲乙。
对，
对我始终搞不懂这个公车的逻辑。
哦，不用说你搞不懂，我去了十几次，我还是常常搭到反方向。
那我就欣慰了，
因为日本的驾驶座的那个驾驶的那个位置跟台湾是相反的嘛，所以它的那个去跟回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很习惯台湾的那个去跟回的一个逻辑去到那边，你通常在一个异国，你就想说，那现在这边到底是会搭到哪里啊？
对。
然后我就还很常就是，其实明明应该是要去对面，但是我就在这一侧搭，然后上去公车开两站之后，我就跟我朋友说晚了，我们错了，赶快下车。
对、啊、
然后下车之后要再去找另外一个反方向的站牌，然后就会花掉时间。
真的，
对，
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们还有问当地人，然后当地一个男生人很好，他就帮我们，但他也搞不清楚。然后我还遇到一个公车司机，我就觉得很荒唐，就是那时候我们搭错了，我们也是要下车嘛。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为何那个公车是不能用那个卡的
啊，有一些可能是那个距离外范围外、就会说这个范围以外就是没有办法用一日券。
OK，
对，就是要补钱。
对，那我就想说那我们就付现金就也不行，所以我就不晓得那现金也不行，那要怎么办？
对，那要怎么办？
对，那因为我日文也不通嘛。然后那个司机我觉得很好笑，他就有一点不高兴，然后他就用日文很慢的日文又再讲一遍，然后我女儿就问我说他觉得他讲得很慢我们就听得懂吗？我就说对啊，我还是听不懂怎么办？后来他就只好把我们赶上车，所以我还是搞不清楚那个公车到底要收什么。
我觉得公车真的是还蛮困难的一题，但是我会觉得有时候这种小状况会是旅行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的所谓 醍醐味吗？
哦，变成一个故事。
对对 对，
上节目来讲。
对，上节目来讲。
我还有一个好奇是，那时候我们走在巷弄里，我觉得京都真的好安静哦，安静到我们就是在路上走，我们都要压低声音，因为好怕破坏了那个安静。就是静到真的是完全没有人声。我就想说，嗯，那房子里都没有人吗？就是他们也没看电视，或是也没有人讲话，也没有任何动作的声音，嗯，就是。大头，你有这样感觉吗？
其实我觉得京都远离闹区以外的地方都比较像住宅区，嗯，然后住宅区的白天真的是也许大家都去上班上课了，嗯，我有时候走在住宅区里面也想说天哪好安静，
嗯，
但是就是那个安静感你会觉得在京都散步很舒服，欸，特别是那种很凉爽的天气，然后晴天，然后有时候走着走着那个花香飘过来，
对，
或者看到一只猫走过去，
嗯，
你就会觉得哇塞，这种京都这种社区感，嗯，这种日常生活感好迷人哦。
你真的是京都的传教士耶。好，我们休息一会，待会再回来聊。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来谈的主题是自由的定义，邀请到来宾是我心目中的自由人的代表，自由作家大头。
嗨，大家好。
我们刚刚聊了大头讲京都的这个新书，那书里面也有提到一些书店，包括我们刚刚有讲到晨光社，他是惠文社的
店长、
去开的。那除了晨光社之外，大头还有没有推荐的书店，或者是说有书的场所，就是包括旅宿啊或是咖啡馆啊这些。
我想要特别推荐一间旅馆，我书里面有提到的，它叫做 Tunesday T-U-N-E Tunesday，它的一楼的公共空间是一个超大的，我觉得可以算是图书馆。
嗯，好棒。
他的书好多，而且他就是有那种阶梯式的座位，可以让大家坐在那边看书。
嗯，
那我觉得一般有书的旅馆，很多人会觉得说他书是不是随便放一放，
嗯，
就是觉得好像只要把空间填满就可以了，嗯嗯嗯，但是呢这一个 Tunesday 他的一楼的图书馆，他也是找很知名的那个京都的有名的独立书店 HOHOHO 做来帮他做操刀，
啊，我也很喜欢那个书店。
对，所以他的选书的书目跟他整个分类其实都非常的迷人。那因为他是一个京都的旅馆嘛，嗯嗯，所以当然在这个他的图书区里面，
嗯嗯，
会有一区跟京都有关，不管是以京都为舞台的小说啦、漫画啦，或者是说以京都为主的一个旅游书等等，
嗯嗯，
他都特别把它分门别类的把它挑出来，
嗯嗯，
让旅人在这边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认识京都，以及找到也许你明天想要去哪里，在里面找到灵感。
OK， 我觉得他们会找这个专业的书店来经营书柜，我觉得好棒，因为有时候真的有一些空间他可能就是把书填满，或者是说就是固定放那几本书，嗯，就不会再有变动。那我觉得找专业的书店来经营他会比较活。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 HOHOHO 座跟那个晨光社。我很喜欢那个 HOHOHO 座的这个选书，因为我觉得他们书店好有趣哦，就是一进去那书店就觉得一定是一个很充满玩心的人经营的书店，就很有趣，所以在很多角落可以看出一些很意外的东西，或者是很意外的陈列这样子。对，我不知道大头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京都其实有三间非常厉害的独立书店，嗯嗯，一间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世界上最美的书店惠文社，在左京区，嗯，然后另外一间就是惠文社的店长出来开，就是绝不读史先生出来开的晨光社，
嗯，
另外一间就是 HOHOHO 座，
嗯，
那 HOHOHO 座在很多年前在左京其实它的原本的店叫做卡给书房，
就是有一辆车，
有一辆车从墙上冲出来，
嗯嗯嗯，
那后来他才搬家改名成 HOHOHO 座，
嗯嗯，
那我觉得这些书店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你进到书店里面之后，你会觉得好像进入一座宝山一样。
对，
那种宝山的感觉，你会觉得一是我想要看店里面陈设什么样子的书，
嗯嗯，
店主都挑什么样子的书，另外就是他们的选品，
嗯嗯，
那个选品啊，那种感觉好像我们在 一般在逛百货公司看到那种眼睛为之一亮的感觉，只不过这样子一个很兴奋的心情是发生在
书店
里面，
对，
所以你就会忍不住就觉得说，天哪，我来了，那我就是想要好好来支持你们、嗯、我又要买书，我又要买锅碗瓢盆，我又要买咖啡豆我可能还要再看一下当地的独立出版人他们出了什么样子的 Zine 等等，
对、嗯嗯，
你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一期一会，但是你逛起来的感觉你会觉得天哪，今天我真的是觉得内心太满足了，因为什么都有，而且什么东西我都喜欢。
对，我觉得大和讲到一个重点，我那时候去那个书店旅行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很多书店他们都有推出自己的周边，
是、
嗯、而且包括他们的选品或者他们自己的周边水准我觉得都很厉害，
都非常的高，设计也很好看，
是就是跟专业的选品店相比也毫不逊色的感觉，我就觉得哇，这个书店好厉害，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然后我那时候去晨光社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后来的那个陈列有没有在调整，但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通常会看一进去这个书店的时候他最明显的书柜是放什么样的书，因为这大概就可以看出这个书店他最想推的类别，或是这个选书人跟店主他自己最有兴趣的类别。就像以前诚品刚开始的时候，一进门最明显的区域一定都是艺术人文书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去晨光社，我记得他一进门的左手边满满的书柜全部都是漫画，而且都是很厉害的那些独立漫画，就是不是那种很大众口味的，可是每一本你都会觉得哎。很有趣，虽然看不懂，可是又觉得就是会被他吸引这样。而且我觉得一间独立书店，它门口最明显的位置竟然是放一整柜的漫画，我就很不一样，很厉害。
而且晨光社其实在这几间书店里面，晨光社算是腹地最小的，
对，
就小小一间。但是它里面除了刚刚慧珍讲的这个区域以外，它其实在店的深处，就是柜台的对面，还是一个展区。
嗯，
就常常会有每个月可能都会换档，
对，
各式各样的展览。那同时，因为老板也很爱音乐，所以他还有一个唱片区。
嗯，
那角落里面可能放有他们的那个出的一些T恤或是提袋等等，所以我觉得就算是一间小小的店，它也是有办法让它做到，就是你在这边逛一个小时，你可能就觉得、对，就觉得太多东西要挖掘了，好赞哦。
对啊，就像刚刚我们讲说大头自己本人其实就也很像一个杂志，我觉得像这些很厉害的独立书店，他们真的也就是像在经营杂志一样，就是很把自己的内在真的很有兴趣的东西要跟你分享，那他们的品味真的也 很好。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看了好些个书店，确实都有展区，就是在书店里头，不管它的书店大小，他们都有一区是做策展的，我觉得那也会增添那个书店的可看性，然后那个展好像也会帮书店他们要沟通的这些，不管他们的书或者是他们喜欢的类别做某种延伸，我觉得那个也很有趣，然后它也会带来不一样的客人。然后另外刚刚大头讲到那个 Zing， 我也想听听看大头的观察，因为可能我在那边待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可能只是一个片面的感觉。我那时候感觉是因为像 Zing 这种独立的小志，我觉得它对于书店的收益来讲其实是非常薄利的，不会赚太多的钱，可是我几乎去到的每一间书店都有给这些 Zine 一个很好的位置。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哎，为什么？那我自己猜，我不知道，等一下听听看大头的观察或者你的了解。我那时候猜是因为 Zine 不同于商业制嘛，所以它更个人取向，那有些东西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创意非常厉害这样，所以他们好像有一些自己的粉丝。那我就在想，也许这个东西不能帮书店带来钱，可是他会帮他带来人，那这些人来到书店里头，他就有可能接触别的书这样。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头的观察。
我觉得因为日本是一个出版还蛮蓬勃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的市场也够大，所以他们在收纳这些独立创作者所出版的独立出版品的时候，因为这些出版品其实都还蛮珍贵的，也许数量不多，但它的种类不少。那当它在店里面陈列的时候，它可能可以成为这间书店里面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哦、是
因为如果是一本村上春树的书，可能
到
处都有，但是一本独特的 Zine 可能真的就只有这里有。
哦、
那也会像慧珍说的一样，就是透过这样子的独立出版的东西，它可能真的是可以带进很独特的人，或者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族群，把他们带进店里面来，会让书店的人流跟课程的组成会有一些新的流动。 我觉得还蛮迷人的。
真的，我也觉得，我觉得那个也是旅行当中我很喜欢，就是书店带我去到的地方旅行。然后而且我觉得书店本身可以观察很多东西，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在地的书或者杂志，那可能是 Google 不到的，这样子
是没错。
对，好，那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大头，就是关于你的出版品。因为我不久前在台南旅行的时候，我看到你之前的书把里斯本放口袋，还有再一次把清迈放口袋，我全部都很喜欢，但是都买不到。然后我知道你的书你向来都是独立出版，
是，
所以我就很好奇，因为你自己待过出版社，然后你选择独立出版的方式是为什么？因为你东西都做得很好，我觉得如果是出版社出版一定非常有机会不断的再刷。你的决定跟你的考量是什么？
我会想要做独立出版最大的第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不想要造成别人的麻烦。
怎么说你怕卖不好吗？
对，因为我之前在慧真的那个脸书上有看到你在提说你的朋友想要跟出版社合作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先问他说你有没有粉丝页啊、你有没有粉丝的族群、
但你有啊。
但是我会觉得说即便我只有这样子的粉丝，但如果我真的要跟出版社合作的话，他可能会用很商业的考量来评估我这个书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子，以及它需要印几本，它要怎么铺、那我会觉得这些东西如果我交给出版社来进行的话，我可能就是一个没有那么自由的自由作家。所以我就觉得当我有出版社的经验跟我有行销经验的话，那是不是我可以自己来试试看这件事情。所以刚刚提到 Zing 的时候我很有感，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做东西是一个 Zing。
你的独特性独立性感觉很强。
对，但只是我把它做的成一个就是很像会放在书店里面卖的书。这样，所以一开始我是走募资出版的方式来出版刚刚慧真所提到的那几本，把里斯本放口袋啊，再一次把清迈放口袋等等。但是这一次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这本书，我就是不募资了，我直接估一个数量然后我就上市。但是我也自己找通路来发售，或者是说跟独立书店合作，独立书店也可以进我的书去卖，但是主流的通路还是都看不到。
OK， 所以这个也是你保有自由度的一个方法。那这样子我就可以理解，因为他就可以完全照你想要做的事情去尝试。因为包括像这次京都这本书啊，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时候，还有收到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惊喜，因为它整个就是一个 package， 就除了书以外还有很多很有趣的周边，就是有几种选项这样。我觉得好像我不只是买一个书，我还买到很多关于京都的你的选品或者是一种体验。所以像这样的东西确实我觉得如果它放在一般的出版社，你这个提案可能会很难通过，感觉成本非常高。
没错，但是当自己来做的时候，我就可以决定书的装帧要长什么样子，然后书的内容，比方说这一次其实有300多页，
对，
出版社会不会觉得 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成本会太高呢？但是当我自己是我自己的发行人的时候，我就是尽可能的去做成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样子，然后理想的装帧，理想的封面材质，理想的设计，那我会觉得说这样子才是一个真的很自由的状态。
真的真的。那你要不要介绍你这次的这个周边里头可能最独特的一两样东西？
我这次我的书其实我有一个餐盘，一个托盘，是我跟日本的厂商合作的。因为我会有这个托盘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去野餐的时候啊，参加市集的时候，参加音乐季的时候，你可以拿这个托盘出来使用，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呢还可以把它勾在你的背包上。你可以放食物，你可以架着一杯饮料，这样子会让你的行程会觉得更加的便利。那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会跟我的书的主题，比方说在鸭川旁边野餐，在鸭川旁边散步，这样的主题是相符的。所以我就自己去找了日本的厂商来开发这个东西，然后再从日本把它寄回来，寄来台湾卖。
真的很用心哎，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听到这边应该可以感受到，我觉得这个是很佩服你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你把你想要做的东西其实做到非常非常极致。那你其实也可以选择简单的方式，轻松的方式去做，可是你好像会选一个比较难，然后比较辛苦，比较麻烦的事去进行，可是它最能体现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对，当然我相信过程当中作者自己应该也可以自由的很尽兴。好，谢谢大头，那我们先休息一会。 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自由的定义，邀请到作家大头。我其实看大头的书啊，真的内心有非常多敬佩，然后还有喜欢，还有以及对这个行业会让我想到我喜欢这个行业的初衷啊。我一开始说我觉得大头是我心目中我看到的这种自由人的身影，但其实我觉得大头的身上也有我看到非常明显的企划人的特质，就包括你做的这些书，我们刚刚讲到就很可惜没有办法让听众朋友看到大头之前出版的里斯本啊，还有清迈这些书，每一本书的包装设计、选址、开本，还有所有的周边都有非常多他的巧思，以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我觉得看完他对这些书的说明就可以理解什么是独立精神，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也许可以去网络上搜寻一下，可以稍稍的去感受这些书的独特性。那最后其实我想问一下大头，因为一开始我擅自把这个京都的主题改成自由人的定义，我想请问一下你对自由的想法，然后以及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很向往成为自由工作者，那对于这样的年轻人，你通常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我一开始是一个上班族，当了非常久的时间，在出版社上班，在音乐串流平台上班非常久的时间，我是到很后来才成为所谓的自由工作者。但是我觉得要做自由工作者，其实如果是以我来说的话，我会觉得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到底想做什么，你要先想清楚，而不是只是单纯就说
结案
我不想被管，我想要自由。因为老实讲，你要成为自由人，你其实有很多的限制，
没错，
跟其实你还是有很多现实需要面对的。唯有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你才能往这个方向前进，然后去理解在有框架的自由里面有哪些事情是可以自由自在发挥的。
没错，我觉得这个有点呼应我刚刚那个真田中昭讲，就是说自由并不是说啊，我不想要朝九晚五，我不想要打卡这样子，不是说你不想要做什么事，而是那你想做什么事。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先要考量，而且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未必每一个人都适合这种完全没有框架，因为那其实也是一种蛮恐怖的状况。
对，而且我觉得自律很重要，
真的，
你要自己有自己的排程，自己知道自己的作息，自己有自己比方说交东西、交件、交稿的一个进度等等。你如果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催促自己的话，其实有时候自由会变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没错，而且如果不自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也会失去自由，因为你所有的东西会变得很混乱。
对
对，所以我觉得它没有一定好或坏，可是我们可能要了解它的各个面向，然后以及自己是什么样的个性，适不适合这样。好，那最后就是当然就到了我的推荐书的时间，想先请大头跟我们分享你的推荐书。
这一次我准备了两本书，然后第一本书是那个陈夏明所写的《工作排毒：让你咻咻咻的工作编辑术》，
畅销书。
哦，真的吗？太好了。因为我很喜欢这本书，知道它畅销我很开心。这本书其实夏明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呢我觉得我在他身上看到这个叫做被人家昵称为出版小金刚的人。其实有时候他也会有遇到那种工作撞墙的状态，那他这一本工作排毒，我来读他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一直在不断的鼓掌叫好。因为呢他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他就是说明明是喜欢的工作，为什么做到最后只剩下恨。就是因为夏明也算是一个自由工作者，那当然他自己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明明就是因为一开始是喜欢做这件事情才一直下去做。
对，
但是当你自己忙过头，然后给自己投注太多的压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件苦差事。所以所谓的工作排毒，就是要你把在工作上面遇到那些毒素，也就是错误的思考、错误的想法，慢慢的把它排出来，然后才能得到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说的真正的自由的状态。
okay, 所以就是他讲的工作排毒。
对，那个我觉得我在读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天哪，自己真的是有够忙的，忙到一个爆炸这样子，但是我一边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想说嘿嘿，因为我很忙，我很厉害吧，我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大头，其实我觉得你，我看你的书，我觉得你很多想法其实都还蛮正面，所以你应该不会有到恨的这个。
不到恨，但是又会觉得，因为下面其实有提到，就是 说，有些时候他会觉得身体过劳的时候会把疲惫当成荣耀的印记、
okay.
等到别人看出你说哎、欸，你是不是很累啊、
嗯、
你虽然说对啊还蛮累，但是你就会露出一个就是因为我很累我很棒吧、
嗯、
但是他其实要告诉我们说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嗯，可能过头了、嗯、
是过头了，但是你不能一直把累当成是一个就是哦你很认真，应该是你应该在适当的时间你去休息重整你的思绪，让生活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之下去工作去前进、
嗯嗯、
你才能真正享受这份工作，享受这样子一个生活的模式、
嗯嗯、OK、嗯、好，工作排毒，嗯，
对。然后另外一本书，我刚突然发现，就慧珍有推荐过这本书、欸，
嗯嗯、
就是
松浦弥太郎，
松浦弥太郎的《大人学》嗯，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太好看了。
哎、嗯欸，你本来就喜欢松浦弥太郎的书吗？
我是到这一本书的时候，不小心让我碰上了。
Okay.
然后我一看就觉得，天哪，这个讲的也太好了吧！从这本书开始，我就成为松浦弥太郎的读者。
嗯嗯，
这本书叫《大人学》，然后他的书腰上有写说。一本写给大人中途的备忘录，探讨关于工作、朋友、传达、财务、嗜好等人生课题。
嗯嗯嗯，
我觉得这本书最好看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他就会说，成为大人其实有一些事情、有一些想法，你应该要好好的拿出来，不管是检视，或者是好好的来学习，或者是提醒自己一下。当中我最爱的一篇叫做《说吧，说我爱钱》
他怎么说？你要不要？
他就说，因为呢，其实在日本啊，很多人都会有一种默契，就是我们不谈钱，因为觉得、嗯、哦，钱好肮脏哦，所以不可以谈钱。
嗯嗯，
然后没有人学过跟金钱相关的知识，大家不知不觉就这样子长大，然后开始去工作、
嗯、
然后可是当你成为大人成为自由工作者之后，其实有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去面对钱，
对，
包含了就是你要报价、
嗯、
你要用你的劳力来换取金钱的时候、嗯、很多人都会羞于启齿这样子、
嗯嗯、
但是他会觉得不行，你一定要告诉自己说出来吧，我爱钱、
嗯、
因为呢虽然说你不要被钱追着跑、
嗯、
但是该有的工作该有的知识把它换成报酬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可耻，
是合理的，
是超合理的、嗯、所以你应该要在合理的范围内为自己去争取，为自己去得到这些钱，然后来好好的过你的生活、
嗯、真的
我觉得这个想法超棒的。
对啊，我不知道大头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有时候我们会收到一些邀约，对
对，
那他全
他就会说互惠，对不对？
没有，就是完全都没有提到酬劳，就是讲了很多关于他们公司想要做的事情，但我看完我其实不太知道说那我要做什么以及就说这个是不是一个 有酬劳的工作。
我超常遇到，那我现在的我其实已经有一个方针、
嗯、
就是我只要收到这一类的信、
嗯、
我会先找到报酬到底是多少，他有没有写，如果没有写我就会先回信问他说，所以要做这件事情你们的预算是多少。
对，
我已经让自己成为一个就是大声说我爱钱的人、
哦、我觉得这样很好，
因为
我觉得这样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节省大家时间，以及我可以去评估，就是我不知道我能得到多少之前其实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评估，所以我也不在乎对方觉得说哎，怎么一开始就问钱、
嗯、
我才会觉得你没告诉我钱是你失礼吧。
真的真的，
对啊，
真的，我觉得站在邀约者的角度，如果我让对方来问我会觉得我很失礼，
但可是很多人不会这么觉得。
对，我就想说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说你，我有时候会觉得说你就把你自己当成你邀约的对象，
是，
对不对？你收到这个信你有办法评估吗？因为你缺很多资讯嘛，其实就是换位思考，其实你就知道了。
是，
对，但事情真的还蛮常发生。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松浦弥太郎提醒我，就是你成为大人之后、
嗯、
有一些该争取或是该知道的内容，老实说你可以大声的
说
出来，然后我觉得慢慢的就可以去理解，不管是工作啊、人际啊、
嗯、
财务等等这些东西、
嗯嗯、
本来就是应该慢慢建立起自己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真的、嗯、我觉得这个也是成为自由人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部分我们要去练习跟学习的，
是，
就是自由其实需要做一些准备。
没错，
确实。 OK， 那我这边的推荐书，因为有提到晨光社嘛，那个绝不读史有一本书很多年了，叫做从书店窗口看京都、
啊、我也有那本书，好好看。
对，这后来他又出第二本，就是街区小店什么，我书名有点忘记，对，都很好看。然后那本书还给我很多企划的想法，那我就觉得这个书本身的企划还有它的设计排版我也都很喜欢。那后来我也才知道说 就是对绝不读者来讲，他觉得开书店其实他还会往外延伸去了解街区的小店，不管是花店啊面包店，他会走出去跟大家做朋友，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整个社区的事情，然后可以从这个书店做延伸，他觉得这是一件很棒很美好很生活的东西。那时候我看那个书，他介绍的每一间店我觉得都很迷人，都会让我很想要去拜访，这样
真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概念很棒，我本来也有一度有自己跟那个出版社毛遂自荐说，我们要不要来出一系列，就是台湾的书店窗口看那个城市这样子。
哦，天啊，这个好棒哦。
真的吗？就出版社没有要做后来我因为我也在忙，后来我就搁下了，但我当初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好像可以顺便介绍我们的独立书店，也可以顺便借由那个独立书店来介绍我们的城市，其实我觉得是个蛮有趣的事。然后第二本推荐书就是风格是一种商机，就刚刚讲那个鸟屋书店创办人曾田宗造的书。因为我喜欢的书啊，我都会有一个档案，就是里面有一些我觉得很棒的文字，我会把它记在我的云端档案里。那我今天有特别再把那个档案叫出来，我觉得里面有几段其实我觉得都很符合我对大头的印象。他有一段他说，不要东张西望窥视四周，只专注地找寻自己感动的事物，一旦找到了就热情地推荐给旁人。他说这样子的人通常不太关心周遭对自己的评价，只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想做的事物上。他说他在设计代官山鸟屋书店的时候，也不是因为周遭的人说要这样做才去做，而是创造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打造出一个会让自己感到激动兴奋，待在里面觉得自己自在舒服的地方，这样我就觉得，哎，这个描述好像也蛮符合。
谢谢，我就收下了。
确实，
好棒哦，
对，
谢谢。
我觉得是，就是我觉得自由人可以达到的一个境界。然后还有一句，他说，赚钱是为了获得自由，所以用这句话当作我们的 ending。 因为刚刚我们讲到我们要大声的说，对，我们就是爱钱，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比较 over 的说法啦，其实并不是说，哦，以钱为最主要的东西，而是说我们付出了我们的热情，我们的能力促成了一些事，我觉得酬劳是合理的，不需要避而不谈。但是我觉得赚钱这件事情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核心之下的产物，赚钱并不是第一唯一的目标。然后我觉得确实为什么钱很重要，因为钱对我们向往自由的人来讲，它是帮助我们获得更大的自由，这是我的想法，这样子。
谢谢，我觉得真的是讲太好了。我想去找这本书来看。
可以啊，我觉得你会喜欢。好，今天很谢谢大头来跟我们聊他的新书，还有我们两个对于自由的一些看法。总之我觉得京都有趣的事情其实短短的节目的这个时间当中其实是聊不完，所以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希望读者自己可以买这个书来看。我觉得这本书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收藏，然后下一趟去旅行的时候我一定会带着它。然后我也很谢谢大头出了这个书，让我对于下一次的京都旅行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想象跟期待。
谢谢慧真。
好，谢谢大头，那谢谢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